学佛最重要的不是境界好，是直见正啊，
见。
见性是直见。
那老师，你刚刚明明那个就是这个帮助的这个师兄，你说你刚刚认了他的自见性吗？
那
他
都
在
已
做
经
饭
不
吗？
是了，他这样说话是认吗？我认了他了，他这实际上这都叫不认，我没认他也叫不认，这两种说法都是不认。你知道真正认什么呢？真正认他是反对你这个说法的，说什么这么认呢？气质那还用认呢？明摆着的。认什么呀？认，这是真见性。
齐老师说，这个有什么认不认？不是那个，应该是第三步嘛。比如说，那个已经放任的阶段嘛，那不是前面不应该这样说吧？前面我们在修行的阶段，现在说这话是不是太早了？
像那灵芝，灵芝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那是吗？
对，我想说的就是说，我们那个齐老师好说那个关照的第二步，比如说，那个什么凛然一觉，朗然现前，不就是佛性现前吗？佛性现前，前提是我们得体认到佛性。但是那个，那种境界下，比如说那个烦恼执着非常少的情况下，体认到佛性了。但是到日常生活中，烦恼执着又多了，我体认不到佛性了，我怎么让它打得
那
出
你
家？
还是那个体认道的也不
不
是
对，
啊，你
不
体
是
认
了。
道的是个心清净的清净井啊，
对对对，
心井清净了就是体认道
一
上。
会儿有，一会儿没有
你
的。
梵经怎么说的呀？轮到上阵你得见智，你那心清净了，轮到上阵清净哪会清净啊？
轮到
要杀
上阵，
人
你
了。
的见知，我感到那个两三个星期确实有这种心境，确实有这种体验，因为，用这样话不说，那
我
是，
没见着，我想
啊，
问问
那
你。
个时候。
说一个轮到上阵一的见知是坛经里的，你觉得没啥？换个词儿吧，妄想纷飞一的见知，这你就不承认
是
了
的，
吧？
没错。那一
你不承认了啊？
我想说的是，为什么会那种体验？就是因为我的感觉，就是说，据说我这一段，然后我说认这个第八识为我，或者认这个佛性为我，那个时候确实有这种那个。
这不要说实证了，连理论
他是认准
都不
那个
全
境
面。
界。
你说的理论也没有说到审慎的境界，理论上讲也不是审慎境界，也是表面上那一套。你更不用说实证了，就是理论你也没说圆。
对，我因为我不懂，我这个教理我也是刚修没
你想
没
的是
啥，
教理，
对。
教理都是理论，这是教理。
老师他800多了，还在做无心的功夫啊，还在做他认为自己的无心的功夫。
对
就
我，
他要通过把这个境界要拉长，拉长了以后，他就觉得能够更彻底的认到这个佛性。
其实啊，有一样你没说，我说你呀、啊，我不是说他，有一样你没说，你说的都是他身上最不重要的，最重要的他认为他见性了，这是最重要的。
见过
我没
是
有，
吗？
活着说，
见过，
活着是最要命的，活着说
是这
最
样，
重要的，活着是最要命的，就这
我没有认为我见性，因为。
样。你总是说你没认为你见性。正是认为见性的人说，
我不明白为啥这样说，我真的不明白。
你吃饱啊？
说得好。
那个关照第二步就是说，既照气，还有那个齐老师凛然就朗然不是就是在保吗？就是为了保吗？
保是先见性再说的保啊？
对呀、啊，就是先见性，先证到佛性，然后再保嘛。
对呀、啊，就你证到了。
对，我确实认为我挣到了。
对呀、啊，
对，
我就说
没错，
这是最要命的，也是。
对，
你啥时候能从这一种这个概念里退出去？
境界，
或许还，或许还有，
对
还
对
有
对，
还有还有还有希望，
说
还有救，
还有这个，还有希望，我说还有希望。
那实无佛性可见，那为什么这个咱们师兄还要打坐去见性呢？
那就是啊，就是为了证到实无中实无佛性可见。你
大家现在期待
实无佛性可见，跟我说的实无可，你可能不是一回事。
啊，
我打个比方吧，说我们说实无众生得灭度者，这是个啥意思啊？啥词儿？什么叫实无众生得灭度啊？《金刚经》告诉你了，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这就叫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佛法从来都是这么讲的，所以说有性可见不明见性，无性可见是真见性。佛法从来都是这么说话的，不是光见性这一个命题，也不是光度众生这个命题，任何命题佛说都是如此说的，这就是佛法的精粹，可以这么说，
对，
不是这么的吗？就是这样的呀。老人明确的告诉你，一念不生，寥寥分的灵智之性就是当然的佛性。你说无佛性可见，他能会对吗？说到这儿的时候，就跟理论上想，别跟理论想，你能体验到不能？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灵智之性。能体验到在不在？这个，
对，
他不告诉你了，这就是当然的佛性， 是佛性，没说这是见性。什么是见性啊？老人接着说了，你可肯定就是见性，你肯定这个事吗？肯定什么呀？肯定一念不生了了分的灵知之性就是当然的佛性啊，肯定这个呀、啊、大概没有肯定，你认为佛性更应该更高尚更高妙，是不应该这么简单，所以你不肯定。
对，
所以告诉你，高远心玄妙心都不是道，平常心是道啊，平常心啊，挨你最近的平常心啊，那才是道啊。
包括平常着相着惯了，
着相着惯了说得好，这个是说过，着相着惯了，他不能离相，都不能离相。
那认取这个实相，这个呢，就是说跟牲畜转熟，可以这样叫混起，跟别的东混起来吗？
不是混起来、啊，你要有认识一个实相上，那不你刚说过着相着惯了，突然冒出个实相，有什么实相不实相的？这才是真认实相啊，你知道吗？
跟
当年老人他是也是用这个话说了，一念不生了有灵知之性，我一直摸不着灵知之性，时间长了突然明白，哦，这么亲近呢、啊、我跟老人讲了非常高兴，老人就瞪眼了，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啊，我当时我都很纳闷了，你告诉我的呀我原来都不知道灵知的事儿，你告诉我的，要要就来了，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很长时间以后才这个车回来才转过来了。后来再跟老师就是说还没忘掉啊，还想着忘掉他，就扔了他，灵知之性一挣到了要扔了他，要忘掉他，这才可以。所以你说谁见性了，见什么性啊，见鬼了。
谭宗木说生处转熟，熟处转生啊。
和别的中怎么样子，
这个是
核心
弄在一起，会不会把自己搞乱？
对对对。
把啥弄在一起啊？
禅宗和心中。
是这样，你讲你是从理论上说的，我理论上非常清晰，概念清楚，理论明确。但是我们现在说的是见性的实证，就不是从理论上说的了。从理论上讲概念非常清晰啊，老人讲理论讲的也是一条条非常明确的。理论上我觉得不用讲大家都明白，只是深浅不同而已啊。
老师你刚才说的就是那寥寥分明，你要是
你说嘛，
坐上有这种的时候，你要是想他就着相啊，就是
坐上的境界无论他好坏一概不理睬。坐上不仅仅是说寥寥分明，什么境界都会出现，多了一概都不理睬，只管打坐，这就是心中心法的打坐方法。打完一千多以后也不要再打了，再打也没用。心中心的正行修行并不是打坐，并不是六元咒的打坐，六元咒打坐是助行帮助的度，正行是关照啊，还是人人都，我觉得几乎所有的人都把关照给忘了，想不起来啥是关照。
嗯，老师，我可以理解您刚才说的是把它忘掉，就是怎么以后生活中咱们那个你刚才说那个轮刀上阵，去怎么去理解这句话？
不用去理解了，我的意思把这些都不要
都忘，
我说不要忘了，就是不要在意了，不要在这纠缠了，就是不要在这纠缠。
别的理解没到。
戚老师，
我跟这个呢是在贵州打棋的。
啊，戚老师。
因为什么呢？因为都是这既然灵知性人人都有，说的再多反而离得越远。说了，我们说的关照，我再说，我们说的关照是正经。元音老人关于关照的开示，简单的说关照，我有时候就把话说简单，去妄显真嘛，显真是关照的根本意，那就是关照。什么叫显真呀？真就是指的佛性嘛，真如嘛，佛性。真心出现了，看好它，令它不动，不要被妄念再覆盖。就是仅止，就是。根本意，根本关照就指在这里，看好真心啊，这就是指关照的根本意。当然，有起心动念，那要这时看好真心是见性的人，才知道真心。修行人他没见性，他都没有证到真心，他看不到真心。那你说关照看好真心对他来说没有意义，他起心动念都是妄念，哎，断妄也是关照，妄念起了断掉他不能跑，所以啥是关照啊？关照显真是根本意，去妄是。隐身到出去的希望，那也是关照。所谓关照，这比打坐都重要的正行，这个是正行。打坐是我们刚才的，打坐一千多以后不要再打了。关照贯穿到你一直贯穿到你的整个行星，直至成佛都要关照。关照是正行，希望显真一直都是这样。其实啊，八万四千法门归结到最后都是希望，我们是直接到根本上，希望显真直接到根本上，哪个法门到最后都是希望显真。一开始都是前方便，
比如说戚老师刚才说的这种大家都在听， 比如说也去捕捉，总觉得这个是一个关键点。可是那个齐老师刚才又说了，然后希望显真，我们所有人就是在座的可能基本上都没有见性，就是齐老师说的这些我们也不能把它当成一个理，也必须把它脑子里面不能在这儿
他听得
准不准，这个要赶紧断掉。
现在哪一个人说清楚，在座的我们已经说了，老人指出了一念不生了，那份灵智之性就是当然的佛性，谁体会向自心看，哪一个体验不到这个灵智之性？没有吗？谁没有体验到啊？没有体验到的你说话。对呀、啊，谁看得见呢？就是不能肯定，关键问题在于不能肯定，你就是体验到了不能肯定的，见也不见性啊，见啥子呢？其实我们只要说到这个事儿，你一听这话马上有反应，回光别向外看呐、啊，向心看，向内看，看自己，咋看不到啊？明明了了都看见了，哦，这就是我的心呐、啊，这就是灵智之性啊，就是这个，这就是当然的佛性，都肯定是了，都肯定了。老实说，一直肯定就是见心，你不肯定，他现前了也不算你见心啊。啥时候会不现前呢？你只要是不向外求取，向内关照，肯定能看见，谁都能看见，就是你不肯定，他是当然的。
老不是我肯呀，我可肯了。
师兄，你别着急，你就是嘛那个先这么打，能打下来。他是刚过了百座，马上上的。
对，
哎，老师说能不能认你？不是吭吭咳嗽吗？着急啊，甩不开的。
鉴定才刚开始啊，鉴定以前回头一看，那个啥，根本就不是究竟啊。
就是我们这个师兄哈，他。开始的时候打七，他就是他连第一个七的时候，他说他脚没肿，现在从小腿已经肿到这个膝盖这边来了。他说怎么解决？
赶快去看医生，赶快去看医生。
对，他有毛病。
他但是现在他在打七啊，这个是第三个七开始了。
你那是你主亲吗？
啊，是
我主亲。你那要出了问题，我这不要说他就是很大的问题，他这就是有人有毛病，在你这落下毛病治不好了，你负责任不负责任？你这么胆大呀、啊？有病还不赶快去看医
生？哦，就是去看医生了嘛，意思是不继续打气了嘛，哈。
真医助啊，你看医生，医生说什么就怎么办。
但是他想继续打，他想坚持打。
医生管你打气不打气的事啊。他只能说你这个病怎么治疗，他只能这么说，他怎么管你打气，医生他管你打气的事啊。
但是他现在这个师兄说他想继续打，打完四个七。
他不遵医嘱，在你那儿打你就得负责任。他要自己不遵医嘱要去打，那你没有责任，那是他自己的责任。
啊、哦、明白了。
看病不遵医嘱，看病不遵医嘱是你不让他遵医嘱，那就是你的责任。
没有，不是我，是他自己要坚持打，不是我不准他打，不准他去什么看医生之类的。
你可以，你以后再主打时，我建议你就是这个，有病的人不允许来打气。
嗯，哦，
就必须，要不这样出了事你能负得起责任呢？出了事牵连的是不仅仅是打气这一波人啊，牵连的是整个新中心法系。
哦，好的，明白了。
你就不能让他出事。不太可能行，是眼看不行，有病的人，年老的人，你得应该明确的规定，就不允许来参加打气，必须是健康的，年轻的才可以。
那我们打完三个期结束可不可以？那我们只打三个期就结束了，可不可以？就解气了，可以吧？
你别误会，我不是说老年人不能打气，老年人你别接受他来你这打气，你就没责任。他自己家打气，他有事没事你都不用你负责了，你就是别让他在你这出事儿、
嗯，
就这个意思。你说他自己要接受家打气，他也会出事儿，他出事找不到你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我就说，像我们这个两个都是年龄比较大的，就是70岁左右，然后我就说
应该规定多少年龄以下的才可以来，年龄大的不允许来，应该这样。
所以我就组织他们就近打气咯，他们特别想打气，他们有打气的愿望嘛，所以我就满他们的愿望。
他要打气的愿望，我们不拦着他呀，没有拦着他不打，为什么非跑到你这打呀？
对，我们看来了。
他在家里不行也能打吗？他为什么跑到你这打呀？
就是打完这个第三个期我们就解气了就可以了嘛，应该是啊。
那你怎么做那是你的事，我说的是原则。参考吧，参考吧，不一定供你参考，仅供参考。
那行，我没问题了。感恩老师。嗯。
你们这有网上的？
有网上的，还有网络打漆的。网络打漆的，然后一块儿答疑。对对对，同。
网上打漆一般是在家里打漆，在网上见面。
老师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打坐是那个打漆，一般是它是指最好是签座之内，那签座以后还建不建议打漆呢？
不建议。
啊，就是在签座之内最好是打漆。
你要去打了，我们让你拦得住他也拦不住。实际不建议，不建议。天龙心法修法观照是正行，打坐是助行。打坐不是越多越好，并不是越多越好。
不过建性这个问题没问题了，我觉得。
这不挺好的吗？要都这样就最好了。
多利索。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可能说的念不生寥寥分明的这个。我因为肯定之后是不是就代表是见性了，就可以不用那个打漆了呢？
那也还要，就是你就是见性了，也要打完签座。
签座
打漆和打酒从来都不是鼓励的，就是不管你这个认取不认取，不管你签座不签座，我们从来没有鼓励过打漆和打酒，都是他们愿意那样精进，连精进也没鼓励过，三代祖师都没有鼓励过。我们现在也不鼓励，他自己愿意，我们也没反对。这是
目的，就是见性了就行，就认取了就行。
没有救行的说法，没有救行的说法。
在那个心中心打气开示里也说了，见性的怎么就说以为就是认为见性了就不打了？老人说过，
也要打完签座，见性了也要打完签座。
这个我知道了，
即便是打气也是一样的啊，老人也有说。
好的，打气的这个坐上的这个过程中。有的时候就是很困，然后我会尽量让自己不睡着，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不知道怎么就睡着了，醒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哎怎么睡着了，就是这种状况下。
手印散了吗？
有的时候是就是比方说四印两个指头就是散了一点。
那就是快睡着了，是一般睡着的手印会散掉。要是手印还在感觉像是睡着，那是入定了。那个定呢它不是深定啊，以前没有入过定，早期的入定比较昏沉。要假如说你这个入定熟练了，你就入定的层次深了，那个入定跟昏睡是完全不同的，入定明明利利的呀，那这个睡觉昏昏沉沉的，早期的定也有些昏沉，哎，这个像睡觉了，这是早期的。
我是突然发现睡着了，然后还有的时候还做梦了。
实际上啊，这个有的时候要是入定的话，那就是定中的警戒，定中警戒很像什么吗？
定中也会有
警戒
啊，定中
会有警戒，定中的警戒那不很像做梦吗？
就是说是入定的话肯定手印是不散的。
对，入定手印不倒不散。
那我就是说我不知道怎么睡着了，这种情况下就是我最近两天经常会这样，我是不是要努力让自己一定不要睡着？
那就是那
保持清醒，
坚持不要入定。我只入定了也要出定。
他已经打了两个多星期了，另外一个国庆节呀、暑假呀，他也很精进的。他就是说的是方便期什么的，一天做八小时，他有做过的。
打了两个方便期，然后这次来。
昏沉吗？
不知道。
大爷，我跟他马上就是明明利利的定，这才刚开始就行。这
对我就是这个昏沉的问题，好像还蛮多的，就一直挺困扰我的。
就是刚刚进入要昏沉那个时候，你能不能发觉？
基本上能发觉，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这两天
赶紧就这个档口把那个咒语听清楚，
就是有的时候不知道他还是过去了，醒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睡着了。
你说醒的时候发现睡着了，是手印又重新接上了，手印散了。
不是，
在哪？是昏沉睡着了呀？那是注定了呀，不跟你说了，如果是等你睡着了，手印会散掉的。
就是没有完全散嘛，散了两个指头。
那就是半睡着，那你就那还是散。
半睡嘛，那是昏定，可能是吧？
这个意思是不是？其实啊，有的人入定也有鼾声
啊，
有这样的。对，不能用定来判断，
那就发出来鼾声。
因为这头一低，
昏定。
老师，我都不知道我咋了，就。就像个僵尸一样，
那入定什么样姿势都有的。
那个定的时候头就是这样微低。
对，我就低下去了，然后我都不知道我睡着了，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就醒了。
为什么要说睡着了？
啊，
就是
昏定。
对，叫提起咒语吧，那就提起咒语吧。
就是还是要尽量，就是这个昏定也不要，我就是要让自己醒过来，是吧？这样更好一些。
在你发现那个当口提起咒语，没事了，没发现的时候 你别在意很多事了。
好的好的，
别在意那么多，发展完以后立即提出。
就是我就是我有时候就是好像也是不晓得是睡着了还是什么，我这个手印没闪，但是倒下去了，不是倒得很厉害，就是常常是这样，常常有这个现象。
手印倒垫东西吧，垫个垫头上搁上。
那我是不是睡着了？我不知道了，后来我就
我说的不是睡着的问题，是手印倒的问题。
啊，
说完一个再说另一个。手印倒的问题你先解决了，你知道垫东西了，知道了吧？
啊，
然后再说睡着的事儿。你睡着了不是要就是要提咒语吗？
哦，
要不是睡着呢，要是入定呢，你就是我愣是不入定，我非要提起咒语出定，非要这样不行，那也没拿你也没办法，只不过会很累很难受。
啊，对，有时候也不难受，就是好像许慧的那个了了分，就是那个明丽丽那个的，就是很舒服很轻松。
这实际是没有文章可做呀，没有彻底分别到底是什么，就没有这个。虽然语言不好描述，内心自知，哪个是入定，哪个是睡觉，自己是知道的。
是我有时候是知道，但我有时候也不是很清楚。老师说过，
不是很清楚，那个时候就是睡着了。你清楚就是你知道那是入定，不是睡着，那个才是入定，就这样了啊。
那就是要不倒不散，不散是吧？要不散还要不倒是吧？
不是分开说的吗？手印散了当然不行，那个就是肯定是睡着了他才会散。倒不睡着他也会倒，因为你打坐的姿势不正确，要是你打坐的姿势正确他倒不掉，不会倒的。你说他的姿势正确，我们没要求，我们对你坐姿没要求，你说那啥样算正确的不会倒啊？你见过六妙门这个本没有？
没
指观见过没有？
我没进，我这
那上面说的七支做法，你就按他那个要求，七支做法肯定不会倒手印。
七支做法那个南怀瑾
说，告诉你了，我们不要求打坐，我们不要求腿，所以你还是垫个东西吧。我们不要求你学会啥，不要求你怎么做，不要求你怎么做，就是心中心法的修法，不要求腿，不要求这个。我说的七支做法那是修同盟止观的要求，不是我们的要求。修止观，天台止观要求这个，我们
就
要做
啊。
我说的意思就是那样不会倒，那样做不会倒。
其实做法就是至少它是要单盘的，是吧？是不是那个？
老师的意思，老师说我们
不要求，你何必呢？
我以前是单盘，后来我改成散盘了。
其实做法必须是双盘，咋会单盘呢？那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做法，王展就是双门的对。那个做法就是打坐的标准，就是打坐姿势的标准，不容易练到那个程度，不容易。我们特别是现代人从小不像古代人呢，古代人没有这种高桌子高凳子，他没有，都是席地而坐。从小呢娃娃都在那盘着，他除非不坐，坐那就是盘坐，从小都会双盘，根本不用练习。那说我们现在不行了，我们现在有这高凳子了，行了，都不盘，那个腿就不行了，长大了不行了，一固定了盘不了了，不行了。从娃娃的时候开始盘还行，一直到他长大，一直都能盘，那还行。古代那就是休息的，他那双盘就是休息的，非常自然的，不像我们现在，现在我们都没从小都没那种功夫。不能勉强，现在不能勉强，没法勉强双盘，勉强双盘大部分人都没法修行，可以这么说，大部分人都做不到。
老师，那个经常坐上入定对这个修心中心有没有什么影响，或者经常瞌睡？
你的意思是不入定才正常是这样吗？
我知道入定比较多的情况，他轻一敲咒语刚念几声，
入定不是最高的现象吗？入定最好了呀！
哦，那好，
入定很好。
会有境界，在境界中，自己知道在境界中。
不理睬，我们对任何境界都不评价，不评价，不追求，不理睬，啥好坏境界一概不理睬，这管哪种？不理睬。
这两天还有师兄说，我们打心咒不就是为了明心见性吗？但是然后我们又跟他们说无性可见，他觉得他这话都
是无性可见是真见性，有性可见他不明见性，不叫见性，无性可见的是真见性。 佛法从来都是这么说，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是无众生的灭度者。
知道吧，
佛法不是佛欺人吗？是不是
佛法是实相，从来说真话。我们玩假的玩惯了，假的你认成真的了，真的你没看见众生颠倒，就是这样颠倒，把假的认识成真的，真的他没看见，这就是众生，所谓颠倒众生，颠倒了。
老师，你要这么一说，就一下就懵了。
为什么呀？这样说吧，我咱就说例吧，就我们外头这个空间、天空，乃至于大到小，小到针头线脑，这个世界，它是真实存在的。我就是说，前提是，假如我们没有心，假设啊，我们没有心，它客观的存在吗？这就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这就是佛法的认识论和外道认识论分水岭就在这里。假如我们没有心，外边这个客观的自然界这个现象，星空啊，一直小到针头线脑，是真实存在的吗？它就是我们没有心，它在不在？就这么简单。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心外无法，它是我们自心起的假象，并不是真的外界。这是佛法的认识，外道他铁定的是认为，他干你心啥事不啥事啊？他管你有心没心呢？那是自然界，他会这么认为。自然界管你心啥事了？他跟你有心没心有什么关系啊？他当然是客观的存在，自然的存在，这是典型的心外取法，这不是心外取法吗？他在心境外头嘛，跟你有心没心没关系嘛，这不就叫心外取法吗？心外取法是什么？知道了啊，对，千万千万不就外道见吗？就这回事吗？
那老师，那天座内他没见性，或者认为没见性，他就是知见的问题呗，是这样理解对吗？
我就说他不肯离相，我这么说的，就是那个着相那个习气杂那去不掉，不肯不着相，一直着相没法不着。
怎么不着相，老师？
着见性相啊，着见性相啊，我刚告诉你了，有性可见不明见性，无性可见是真见性。所谓见性，刹那明白这个道理了，还有啥相可着呀？他一直着相，着相着外头，刚才说这个自然就着这个相，进而再着我们的法相，着见性相，那这都有个着呀？啊，着景和着心，他都着，乃至于着佛性，都是着相。不就说了有性可见不明见性吗？那就着相的，那就不明见性，无性可见是真见性，不就这佛法从来都是这么说的啊。
但是他世间法上的话，他认为做一些世间法上的事儿能够真的起作用，对他们是有帮助，是对于众生是有好处的。
但这不是解脱道，你说这有道理啊，但这不是解脱道啊。不是修行解脱道路上的话。这不是走修行解脱这条道路，这种人说的话，你讲的是有道理的。
而且净中心好像这方面做的能够更好。
哦，那老师他千座内，比如说他没见性，然后呢他千座外慢慢关照着，忽然有一天在世上，
可能吗？这么多人都不见性，以后还想再见性，那可能性有多大？你想想，
理论上应该有。
他这样说。他理论上说也，你这个说法也能成立，但是实际上这可能吗？你想想，大好的见性机会都错过了，后边哪还有啥机会呢？你想想，这不前头这，你看看这一直努力修行、精进修行，大好的是这一种修行都错过了。
他修行的时候没想见性，他就想着他这个能够帮助他工作做得更好，帮助更多的所谓的人。
这样的是另外一回事，这个也有效。佛法你这样修，他的工作果然他能进步。我都遇到一个，是当然他不是工作，他是个武僧，他出家就是为了能住少林寺，就是为了少林武功，他的目标是武功，不是出家人，但是他就是现僧像剃度出家了呀。他后来不是听谁说的，心中心法六一咒修行能增长内力，他武功的那个内力我都没听说过这种说。谁听谁说的我都不知道。他就因为这个来求心中心法了。我们这个原则呢是啥？有所祈求，应念即施，慎莫观察上中下根。只要求法就要传给他。你就为了武功我也传给你。确实后来又见他，他这么说真的有效，果然那人能够高。
我为解脱道而来，
主要他见性，他根本就不求见性，他哪能见性啊？但是他那个目标能达到，内力就能增加。
咱们修心中心的人，他哪天在肾上透得过？
我们修我根本不增长内力，我们都不亮我。 我们不练武增长内力干啥也感觉不到增长内力。他练武的他往哪上用功，剑硬是没指望了，但是增长内力确实能增长内力。
老师有一天下座以后，然后我就突然发现，就是我眼睛能见到这些外向全是我就是自心向外投射的一个影子。
影
子。就比如我来打坐，也是因为我起了一念来过来打坐，突然就在群里面看到可以打气，然后就过来了。
可能你这你像你这样的心境可能大家都会有，不过不像你这样突出。
他说全都是我自心向外投射的影子。他还说我的心变好了，世界会不会变好？
想啥来啥。
好，
我就感觉那个见性哈，他就是知道我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然后他知道。
你对见性的认识跟老人所说的同。
是的。
你看看老人怎么说见性的，以老人所说为准。
是的。
还有个明心见性，拍片就是明心见性的意义嘛。我们说什么什么的意义，这不就是什么叫明心见性吗？明心见的意义就是什么叫明心见性，下边就讲了什么是一二三四五条，那就是我们所说的明心见性，什么事啊就那样就知。
老人在那里头提到了我或者是你这种概念吗？
没有。
没有提到。
没有我，只要有一个素在那就不是见性。
也不见得。看看一个老人，看看老人怎么说的吧。
那老师是不是他要自己想印心的话就用那五条去印自己。
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所说的见性是什么意思啊，哎，就是老人所说这个意思。你说别的禅宗的哪个善知识在开示在讲明心见性，大体上应该没有多差差别，但是其中的细节上可能有所不同，各有不同，可能会。但是我们呢，新密例子呢，新密例是老人所说为准。
就是当一个人他如果不看这个杯子的时候，这个杯子是不存在的。其实现在科学已经他这个研究理论到了这种地步。
没到，你给我把原文拿过来。
那可能是网上出现的，反正我之前看到的这个，就是你不观察，是一个博主，我看那个是 B 站上一个博主。
这些人啊，往往都说了，这你差这样的专业，你说这个结论是能够。就认识到就这样认识这样说的人是有，他都把那个就是一切为心造推广了一下到这种程度了。我们说的一切为心造啊，就像你说的杯子大家都能看到它，那就应该是大家的心造，不能是某一个人的心造。
对，就是众业嘛，
众心所造，你一个人的心你就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你说我不想它了它没有了，那不会，因为它是大家的共业所造。
对，
你一个人你不能干。假如是你一个人的，你不想的，他确实就没有了。
对，就是他，
因为杯子不是你一个人想出来的，所以你不想的，他还有。
对，提出来一个假设，就是说，如果这个所有的这个地球上有情生物，他如果都不看这个杯子的话，这个杯子就不存在吗？
你这是如果，怎么大家可能都不看呢？你说如果当然，你这个如果要苹果确实有
相当厉害了这种。哎呦，
也许如果啊，这个如果是真的，假如这样真的不存在，我跟你说它不存在道理吧。现在不是杯子，它有一个东西叫做纸杯，它不叫杯子叫纸杯，谁见过？谁见过纸杯带？为啥不带啊？因为大家都不想的，谁想过纸杯？没人想过，所以它不在。
这就是印证了那个圆觉经那句话。
就是一切为心造嘛。
好的。
老师前两天看你这么一个相关视频，一切为心造，后边你说一句话，说这个有人认为佛性是世间最大的能量，这个是个
比喻，可以
说这个是个极大的错误，说是这个。
这个不好说是错误，这个比喻还非常恰当，比喻的非常恰当，比喻的好。
比喻。
它是一种比喻，佛性不是能量，能量是物理概念，是这么说，能量守恒定律嘛。是物理概念，佛性是心，能量是物，不是一方面的事儿。能量是物理学概念，不描述心呐、啊，它不描写心，它描写的是物理学上的概念，就是说心物两方面，物那边的真理，物那边真理能量守恒，这是物那边的事儿，研究那个理论的事，它不是说心的。把这个心比喻成能量是比喻，而不真的是能量，是比喻。
但是感觉就是所有的能量在这个佛性面前是都很小的那种感觉。
你怎么感觉能量的？
是这样， 佛性它是这样，它不是我们说佛性起了无明了，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呢有见分和相分，见分就是心，相分就是物，心物两个。那这个你要说是从这个见分上说它是佛性，那么你刚才说那一个现象，它是物那边相分的事，它不是这边这个事，也就是它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精神，一个特点是物质。物质方面的规律在精神这边不好这么说，它不是说精神的，说物质的。物理学的概念能量，要假如把能量赋予新的概念，我说这个能量跟物理学的不一样，那另做别论，那另外再说啊。因为这个能量就不是物理学定义的能量了，那就另说。
刚才谈到了那个阿赖耶识里头有见分和相分，那个白净识第九识它是阿赖耶识的见分吗？
白净识还无垢识，像这些啊，这样这么简单的说吧，虽然一下子没法详细的解释这么对应，跟你简单一对应就是说的见分相分呢、啊、是指的轮回界，就是在世间这么说，说这个无垢识白净识是修解脱道方面的规律，一个说的是造业受报，这就是前头那两个，后边这两个实际上说的是修行正果，这都不是一码事的，但是都在因果里啊，造业受报因果是吧？修行正果不也是因果？所以说这个呀、啊，后边说这个就不能在世间轮回界说了，那是修行正果是。这是修行界的事，修心这不在这方面的事。
哦，那好，谢谢老师，那明白了。
我现在大概千桌610多天了，加上加座大概800桌。我是平时呢很少在群里发言，但是有空就听老师的答疑。大概在200多桌的时候呢，有学生问老师啊，说这个结音的时候手特别疼。然后您鼓励他说的疼是消胀，然后疼克服以后见效更快。当时我已经200多桌了，当时您说可能有200-300桌的人不疼的可能就好了。我当时有感而发，我说我200多桌了，一点反应没有，就自己没什么感觉。
哦，不疼成了毛病
了。对，当时您那句话就是针对我说的，后来在小视频给他发了。
消炎
就是我们能
消炎，不疼也能消炎。哎呀，这不疼成毛病了，这个了得。
但现在是这样啊，我从那个刚开始起上座的时候，这个结印手就不疼，然后包括到些平平淡淡的
做。不用别怀疑了，疼都不疼都没毛病。
包括到这一次来打旗，这个很多这个的同修呢说这个困难和妨碍的呢，我反正按照老师的规定，中间也不休息，该进行就进行，再能我也走半个小时，我也不睡觉，但是也不犯困。但一直到了600多座，现在来讲的话，一直都很，就是在打妄念或咒语，你一直清醒得很，连昏睡都没有，更谈不上昏定，所以这个样子。这我在打坐中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没毛病，别怀疑出毛病，全都没毛病，没有事儿，别担心。
我来再帮问一个，如果我在打坐的过程中有妄想，这算不算有毛病？
你问我这个，实际上啊，我们打坐
刚才说
就是为了一直持咒，就是为了对这种妄想。这不从毛病上说了，有妄想还不赶紧提起咒语，就这么说话。你不是有妄想，还不赶紧提起咒语？我们说的放下咒语是指的妄念打不动的，
那
妄念打不动了，没妄想了，放下咒语当然
是持久的做呀。
但是这打坐的一直有这些妄想。还是一直有妄想不断，
妄想有妄想就应该立即咒语，你咒语就是为了对治妄想啊，要是没妄想提咒语干什么？
但是他做了2个星期了，这个妄想还挺多，
那还要提起咒语，他做2年他只要很多还要提起咒语。
就是我是因为2次大难不死，大难不死，
濒临死，
有2次大难不死，有这个濒临死亡的经历，
你认为死才正确是吗？
不是，我就因为这个原因
啊，就是你产生疑惑了，死就疑惑了。
对，我就说应该死的，为什么让我又没死？
怎么知道应该死的？
因为在我
认为
从科学没法解释，按照医生这个死
的，科学就有法解释。我就认为是不应该死，要不然你不死掉了吗？怎么能说是应该死的呢？你说话不科学。你摆正事了，你没死啊？
但是因为这样的话，所以我对这个钱财、名利和其他的都看得很淡。
就平时我自己他妈都不太在乎。
两年了，前线他就这么提，现在还这么提。
但这个事情，但这个事情又一直有疑惑，就到底是什么原因？
这么疑惑呀、啊？
就到底
这个刘东，
你说的什么？死了就不疑惑了？
也是这个。
我就说是什么因果造成的这个？
你也知道是因果呀、啊？知道是因果之后，你就有答案了呀？不就因果吗？啊，你是想这样？你给我说清楚这个因，前世哪一世哪个朝代，我造了什么因造成今天这个果，我没有那种能力。你别笑啊，要是佛在世就能跟你说出来，释迦牟尼佛在世就能跟你说，你在哪哪时候怎么怎么样，你如今才这样这样的，佛经里都有这种例子，佛经里都有。
老师，
佛能说出来，我没有佛那个能力，我跟你说不出来。佛能看到你的前生，我看不到。
他那个濒临死亡是咽气了吗？没有气儿了吗？
我当时是在企业工作的时候，一个化工厂，那个四个牙的蒸汽，一个蒸汽橱啊，四个或者铁皮翻裂开了。三月份我穿着毛衣叫了我一声，最后80%的躺上。正常情况下就是肯定出不来，因为没有方向，比这屋子小一点，一个蒸汽室。但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自己跑出来了。要等别人抢救，肯定是真主手。
不可思议吗？
对，然后我出了百分之六
十，很简单，
皮囊水爆了，然后会
过吗？
都
没有什么机关，
送到医院说肯定是死。这是我第一次，就在我身上有两次这种奇迹。
你说了吧，你去年的时候，上一次你打七针的时候啊，我们见面是去年还是？
去年十月。
去年十月份，今天已经十一月份了。
这个在我一生中，这个在我一生中是一个疑惑，什么原因？
人家一般的到濒临死亡那种情况下能够身心脱落，体会到灵智不断灭，你问问他们。
那
我见过好多，我见过好几个，不是一个。
我是那个我是当时哈在医院里面应该是大出血吧，然后我死了，我是不知道，当时是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一个很亮的光，我直接就上去了。上去了就
差一点点了。
对，感觉到哎呀，浑身从来没有那种感觉，但是我是没有学过佛，不懂。我就一念，我就说，哎，忽然一念，我这怎么这么舒服，在什么地方？一念下面怎么那么多人？我往下一瞅，我就下来了。下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咦，从身体钻到身体里去了，身体这么重。后来我就发觉了，人死起来非常舒服，所以我对死亡就一点都不怕。还有一个身体根本就不是我的，我学佛以后我才就特别肯定，身体根本就不是我，他就是
往天道大概是。
他要不回来就真不行了。赶紧回来。
然后我就一瞬间，我那个是一瞬间，我就知道了这个六道轮回的空间嘛。因为我自己的感觉是一瞬间，但是我当时的时候我知道我在抢救我的时候是医生还没上班，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天黑了，已经下班了，我就知道这个空间把时间和空间其实是虚幻的。
这时间还差的不太多，雍正皇帝那时间差的太多了，他是清朝前期的皇帝，升到斗山内院，弥勒佛说：“你啥也带重下去消消业吧。”待了一天都不到，在那待的一天都不到，他下来以后见老人了。清朝早没了，你看看那天上的不到半年时间，人间过了几百年过去了，清朝已经没了。他是清朝早期的皇帝，他能见老人，现在都是至少有300多年吧，我跟你说，就那些半天功夫，300多年过去了，按照这个佛经里的说，兜率天就他去那个地方，他那一天一夜相当于我人间400年。
哎，我问你，你当时死亡就是说濒临死亡之前痛苦吗？那个时候？
这时候很快就大出血，一下子开始是很难受啊。一下子就晕倒了，我也不知道醒来到底是过了天还是没过天，我也没问，但是旁边的人一直在哭，说我也找不到你家人，我是不是要把你送到火葬场，他们都准备好要把我往火葬场送，就反正在我感觉就是一瞬间，不知道，我从来都没体会过那个舒服的劲，我下来的时候我就生了
往生善道，可能是他就他要是走的话，所以他觉得挺舒服，挺快的。
他知道不断面，死不
一样，不知道疼痛。
就我有这个第二次死亡的经历，确实也不痛苦，一点痛苦没有。
打气啊是了生痛死的，是要了生死的，他这个了不光要了死也要了生啊。师兄啊，你要不要看看见性的这一块的，你在这打气的时间啊精力啊都是不容易的，我们有这样的地方也是不容易的，是不是要考虑一下见性的事儿？
对、
嗯、
不是说死亡的时候四大分离很痛苦吧，怎么就说、
啊、还是要分离的，但是你早离开肉体了呀。
哦，
死都不愿意死，死不愿意离开肉体，四大分离他就很痛苦。
哦，
你都已经离开了，他分离他的，跟你没关系，人家感觉不到的。
就老师啊，有这种经历的，就是是不是说他比较特殊啊，他有特殊的使命啊，然后学佛上啊，比如说他见性会不会比别人更容易啊，这些人，那我有濒死，那我们都没有，我们都好普通的，没有这些特殊的经历，有这些特殊的经历对我学佛有帮助吗？老师
这个意思啊我听出来了。
嗯，
他是不是你的意思是说他是不是要我们这样认识他，就像你说的这样意思，你这个意思，那谁知道我你有的是不是？
那为啥别人都没有，这么多人你看就我有这样特殊的经历，那他们都没有，就我肯定是不一样吧，我肯定跟别人不一样。
你看看你就是这样，我知道您这样认识的。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应该
不是。
我觉得应该
不
是。我说错了没有？
高师兄，赵丽萍说错了没有？
我没有这个意思。
啊，没有
这个意思，啊，没有这个意思，没有这个意思。
那但有这个体会，对佛法理解的就更认可，能更有信心，觉得佛法讲的是真实的，就更多的体会，很多上面。
但濒死并不死，它跟见性没关系啊，老师。
你说啥？
老师，你就是
见性能不能见性没关系吧？
我们刚才说了，濒死这是另一个范围的问题。
对，
就我们就说濒死的时候没有讲见性的事儿，
对，
没有说这个事
儿。那老师平时好好锻炼身体。也不影响
讲见性不讲见性，要见性不要见性，修不修见性，都应该锻炼身体。你把见性说成影响身体健康的因素了。
要要如果身体好，就比方说体能强，精力充沛，头脑清晰，
大王老师厉害。
见性是心的
对
方面，心物两方面
都能放得下，
身心这样说，身心。
对呀，还有
心胸，先是你心方面的事，不是身方面的事。他就是说身体怎么样影响见性，见性是心那一方面那方面的事。就是说，濒死的人和身体非常健康的人都能见性，见性是心方面的事。就有濒死的人见性的实力，在禅宗里，眼看就要快死了，临终那一刹那见性了，有这实力。
兄啊，这位师兄，如果我们坐着聊天答疑，闭端坐闭目，哎，就在那儿那个就是保养。如果我们站着聊天，他就必要站桩。
我老师那个全有原因。我第一次见到齐老师那啥的时候，我说我肚子疼的，就是说腿疼的受不了。完了是因为说你就打心中心嘛，打完腿肯定好的，结果好了嘛。
不是你的腿疼的不行，你说打心中心吧，他打完了就好了。
我不记得这个事了。
老师，我们这个能见的这个性，它是能见能听，然后能做任何事情的，这不就是性的在作用吗？它是可以在相上体现。我想知道这个性它是从何而来。
你说的是心和物这两面，心从哪来的？实际上啊，有这么个说法，这听起来你就觉得绕，其实它是主要是佛经上的话。心不自心，因物故心，这就从哪来的？从物来的，是吧？还有一下层解就是物不自物，因心故物。
就是测不。
这个结构好解释了，物并不是自己能产生物，是因为有了心了，它可能有物。这你就不知道有了心了，咋可能有物啊？这就得说一念无明升起，然后有了阿赖耶识，然后怎么对方这个道理讲起来比较复杂了。确实是一开始如如不动，佛性如如不动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的，由于一念无明，把大好的佛性变成了阿赖耶识。这就是我们修行不是要转世成智啊，这个时候是转智成师，本来是大好的佛性是智慧，哎，就大好的佛性变成了阿赖耶识，就转成阿赖耶识以后就分了有心有物，这然后再有轮回这个苦海，一步一步过来的。
那我们见性就是在性体上是关照自己，
对，
然后
回去回到那个大好的佛性那里，如如不动，正道那个如如不动是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了这个世界是个大苦海，我们要离开这个大苦海，活着比喻为苦海，活着比喻为火宅，着了火的房子， 赶快出去跑啊！
活着就像当自己死了一样呗，就是那样活着呗。
就是比喻这个世界像着了火的房子，应该赶快出离，这就是发出离心了、啊，发心出离，发出离心呢？这个只发出离心，只管自己，不管别人，我只管跑。这个大苦海，我要离开你们，我管你们呢，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这就是小乘圣者，只管自己。发大心的人，大家都在出离啊，都很痛苦啊，要都要从大苦海里出去啊，他就回头，就又到这个世界来了，叫道家慈航，他不是正家，正家是出去出离，道家慈航又来干什么呀？让大家都出离，就这是大菩萨，这就是。就是大乘小乘的区别，大乘是为自己脱苦，大乘是为大家脱苦，小乘是为自己脱苦，这就是不同。但是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出离。
昨天有个师兄说，他不觉得苦啊。
是啊，像这些人，我不出离，我要在这儿是这个就是奴隶的修行，然后让大家都在这儿，在这个世界和睦相处。
没事没事，不用
这个，这就是没有发出离心。这正好是什么呢？这说明另一个词就出来了，苦趣，他苦的趣味，他把苦当成乐趣了，这跟解脱倒是背道而驰的。
那他还能来修？
他不是来修，他修的目的就是为了在这儿，就把这儿建设好。
对，
对，大家都
世界会更好。
对，世界会更好，这个就叫苦趣，苦的有乐趣，他要在这个大苦海里不处理，这个跟佛法的解脱道实际是两个方向。
那可不可以说，老师，我修的好了，然后我的家庭和睦了，我修的好了，我的工作变得更顺了，我修心中心得到了这样的好处？
有一波这
那些事儿，你说这个事儿，他这样说，要说也是建设性的语言啊，也是正面的语言，可是这个跟。佛法的解脱道，发菩提心就对到
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假，我不再执着，我也不知道是向跑了，我可以去帮助别人了。那我的身边一切不都变好了吗？
那就是这个世界可以是一个理想的世界。它既然是一个理想的世界，要是这样的话，我的理解，世界上根本就不需要佛法。他要佛法干什么？不是一种干扰吗？你这都已经很好了，我何必来干扰你呢？所以。如果众生都是这个心，佛不出世。佛出世的时间很短很短，很少很少。由于我们要求解脱，佛才出世，来给我们指路。假如没有我们求解脱的心，佛根本就不可能出世。佛出世，你看从那个时候这儿啊，这就说这个世界的大致发展啊。有增节减节之说，听说过没有？这个世界啊会变化的，这是按啥为尺度啊？增节减节是按人的寿命为尺度。人寿一百岁，就是2500年前，那个时候人寿一百岁，当然是平均寿命，人类的平均寿命。人寿一百岁，释迦佛出世，到现在过了2500年，现在是人寿75岁。还在减，100年减一岁，减到人寿15岁的时候，变了增节，就给增加了，每百年增加一岁，增加到84000岁，就又变成减节了，每百年减一岁，减到80000岁，弥勒佛出世，你算算这是多少年？有人算过，他说是。56亿7000万年，我不知道他咋算的，他就这样的，这算是不咋算？56亿7000万年，到那时候弥勒佛出世，弥勒佛出世之后还是减劫，每百年减一岁。那这个，他就龙化三回说法，但是在兜率天上，这50多亿年，在他那5000年，兜率天的人的寿命是5000岁，5000岁。到5000岁寿命将结束的时候，弥勒佛说法，龙华树下三会说法，大家都求解脱。这是说那个，这5000年，我们现在是56亿7000万年，就是这么个对比。这个对比是咋，就是咋那个对比法是，他那的一天一夜等于我们这400年，一天一夜不是一年的400年，一天一夜是我们这400年，这么算的。 雍正皇帝升到窦帅天的时候，他是清朝前期的皇帝，他在那待了半天不到啊，马上就下来了，下来清朝没了，他都见到老人了。你看看那个时候，就是一天都没过去，这儿这整个两三百年都过去了，那么这时间对比，他在那没有待长时间，可是下来之后那个时间可不短了，他清朝都没了。都已经成了，后来老人都在世了，你看这是啥年代啊？
老师可不可以这样认为，就是不求解脱呢，就是外道，他根本就不是佛法。佛法
外道是心外取法，典型的定义其实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就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一回答，按照心理，你都知道答案了，当然你正确。就知道的时候按照心理，那管你有心啥事没啥事啊，那个自然界它还是存在的。它自然存在，这就典型的心外取法，心外头有法存在，这典型的外道见，这就是所谓外道。佛法是心外无法，没有心，没有心什么都不会有，哪可能有这个自然界啊？这自然界是你心里体现的，是你第八识的相分，它根本就是心不是无。若人了知心，大地无寸土啊！你只要知道心，哪有什么自然界的大地，一寸土都没有，那都是心，那是心的相分。你那个精神思想，那是见分，这就是你的第八识的两分呐、啊，见分相分，根本就没有什么离心就没有法，离心哪有东西啊？都不是心，都不在心外，这就是佛法的见解，心外无法。
那老师那个体相用那个用的究竟意义应该是咋理解？
究竟
用禅和究竟意义啊？
不知道啥意思。
我就你说，我都不明白你说话。
你的意思是不是这个我要起妙用啊？什么？
就说是用的究竟意义、啊，用的究竟意义这种说法我都没听说过。用哪还有啥究竟意义啊？用就是用，有啥究竟意义可说呀？
那个正题起用，这个用是在哪儿表现体现出？
那先正我很明白。
你不是有正题启用百则吗？
简单，这么明确，这么容易理解呀、啊？就你这一问弄得非常糊涂。这么简单明摆着的事，叫你说的这么糊涂啊？真的？这还用说吗？明摆着的事，正题启用还用说？哪个人都知道，我认为，包括你在内，谁都知道正题启用咋回事。为什么非要这样一问弄个非常不好理解干什么呀？
就是事
儿，他一个简单明了、非常明白的问题，说的那么复杂干什么呀？没有用。明摆着的事儿，把明摆着的事儿弄得很不好理解，干什么呀？
你的这种思维模式往佛法上套，然后再加上以前学的那些
对
身
心
灵、
身心灵
的词儿啊。
他没学过吧？他也
学
过。
以前是主力。
我没问过。
那赵老师，你刚刚说那个，我们说的那个无心哈，说那个心啊，心外取法那个心哈、啊，那我们怎么去相应这个无心？怎么去证那个无心呢？这个道理啊、哦，是那个道理，那我们怎么去证呢？就打坐。
你说这个话有这个意思，原本没有，让你修行打坐一证，它才会有。
不是有这个意思，
原本就有，不用你修行打坐它也有，但是你没认识到。我们修行打坐是叫你没认识到变成你能认识到，修行就是修心的，并不是说原来没有佛性，通过你的修行它从外头来了个佛性，不是那回事。原本有你没看见，你不修行你就看不见，你修行了才能看见，所谓见性就这个事。性是早就有，就是你没见，所以要修行见性。
啊，就是老师是不是一定要不断的扔开才能跟解脱道相应？不断的扔开。
是这样，你那有思想，你那有东西才能说扔啊。如果没东西扔什么呀？谈不上扔。
是的。
就是你那有这样说，你那有你的见解了，那你就扔开。没见解的人不用扔，我没有见解，我自己没有一定的认识，那你就不需要扔。有你自己的见解，你认为你那个见解是正确的，你要真修解脱道，你真需要扔开。
见性这个事儿很难吗？
他不是说扔开吗？不扔开就很难，扔开就很容易。
那在打坐的时候啊，知道是要持咒，但吃着吃着就有各种东西就过来了。
他过来
各种东西，
我过来断掉他还打什么？还持咒？ 断掉它。
它断不掉呢。
没有东西，没有东西。
就各种思想，各种、嗯、各种要开始反观人生了。
不念不念咒啊，
断了那个电影，这坚持持咒。
不理他，不理他。
正修行路断了它，坚持持咒是正修行路。
我是有两大，一个就是一个是念头，一个就是身体的
一个执着。我说就不一样了，你并不是扔不掉，你是不扔，你不愿意扔，并不是扔不掉。
正在做拉锯战，扔。
珍贵的很。
你能扔掉，你就肯扔，就这样。所以不是你不能践行，是你不肯践，就这么回事。都这样，不是你自己，都是不肯，不肯
离下。现在开始有能够看到自己这块了，现在。
这就是不肯扔嘛，就说了你不肯扔啊。都是这样，都不肯，不是你只
是修了很久了吗？他
600多，
六百多就是我坐火车上说的那个人。
努力的在着相，
努力的在着相，努力的在
着相，这不肯扔吗？不知道，
有的时候
努力的在着相，典型的外道修法。外道精进比武修法更精进，深刻努力的他们就是很努力的在着相。
对对对，
外道就是如此，他们的努力程度比我们
用功就是用得大。
对，他更精进，精进的着相。
说你不知道那是虚幻的吗？那个境界那个妄念都是虚幻的，不知道。
再说一下你坐上的两大困扰是什么？
一个念头，再一个就是身体的一个觉受，总是有身体有各种各样的感觉。然后
以前修理过这个身体，造就过这个身体。
喜欢练瑜伽，然后对，
习惯了。
后来都
瑜伽啊，这还有许多种方法能令身体健康，一点没错。
最后，
但是它根本呢，要是根本的话，古代练瑜伽的现在应该还活着。
我觉得就是说，老师您
这是古代练瑜伽的，他也能身体健康啊。
那践行完之后，这是就是那个认知层面，那身体上是不是也是应该有些变化？比如说
不理他，你跟这些人
会有的，但是他不没在意，
他都不理。
我们不在意，但他不是没变化，会有的，会有变化。
苏托利王都不理，别说啥。
接触之后身体会有变化，
会有好处。
会有我们那个，你看那个郭畅元师兄，他修完了，他还是残疾人啊。
不是那你的变化，
我他什么意思？
他都是这个简单说，气脉。气脉是会有
不
感应的，是会有感应的。你要是他本来就残疾人，他突然好了，这种情况你别当笑话听，确实有，但是可能不会太多。嗯，这种情况也会有。他原来修行没成果，后来因为修行，刹那之间他病好之后都好恢复了。有这种现象不太多。
有一次在深圳灌顶，有一个比丘尼，他耳朵聋，灌完了顶，耳朵就好了。
有这种现象，
但是他没修完，
但不会太多。这样的例子不会太多，
没打，
就这一例，你再找几例，找不
着。激动死了。
厦门有一个人，他这个腰椎间盘嘛哈，都已经变形了，多少年了，然后他打激素就好了。
哇，
就很奇怪。
那么视力也会有，也不会太多。总而言之，是个好方向，是一个健康的这一个好的方向，它更可能很普遍。一些现象是有，
在
未很普遍。
我在吃粥的时候，就明显感觉到我那个身体都想蹦，那个对，这个也不理吗？他是
蹦往哪儿蹦啊？
如果说修那个三百七轮上讲，就好像感觉那个海底轮在。
那天我又也遇到一个蹦出去了，张宇知道吧？那福建的那个师傅。
原来感觉那个气特别的足，就是我们之前我们需要用手撑，但是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不用手撑也会这样就会起来再乱
了。出去了，从凳上。
有我没准碰见过，起来了，然后往后倒下去了，砸着后面的人了。
我自己没那功夫，但我看见过，打坐起来了。凭空在空间做的，也是双盘，双盘那个姿势没有变，但是他不挨地儿起来了。我见过，我是做不到，但是我看见过别人能做到，看见过一回。
这个对跟我们学习方法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这
真的不好
问题。功夫到一定的程度，这种现象会出现的，但是很少见是肯定的，不会不多见这种情况。
那个出家师原来他就是修这一类的。他就一弄就窜出去了，蹦出去了，后来就不蹦了， 后来那天晚上关完顶又蹦了，第二天他又打吸收性，他就不在乎，他知道。嗯，
我有过这种体验，就是
你看
打坐打到一半，突然那个腿本来是盘着的，然后一下子弹出去了。
对对，你看他确实有这，你不理他呀，这事儿都不好奇。你要是为了见性，你就别理这些事儿。
魏老师让你别理。
嗯，记住了。
老师，秦老师，把那个见性，他们都在说那个明心见性，见性那个见性是不是就是可不可以理解为根尘脱落了？那个时候同时就是六根六尘脱落了。
六根六尘脱落的那一种。心境的情况下比较容易见性，见性是直见，不是六根六尘的那个感受境界。见性不是境界，不是感受，不是体验，是认知、认识、直见。学佛最重要的是直见证，见性属于直见，属于认识，属于直见，不是感觉、感受、体验，不属于体验，是在某种体验下比较容易升起那种直见。见性是直见啊。学佛最重要的不是境界好，最重要的是知见证。学佛最重要的是知见证。
知见证他那个很快就过去了。知见不正那就跟身体玩了。
魏老师不容易的，知见证那天很快就过去了啊。
对对，是的。我遇见过呀，前两天刚遇到。
前天有个师兄还问我，他说入定会不会对身体好。
打嗝对身体。
入定肯定会对身体好，打呼噜就说不好了，对身体好。
你想入定一小时，相当于睡眠七小时。
对对对，这
是什么？老师入定了以后，那个在定的那个境界里，就感觉啥也没有了，只有一个寥寥灵知的能
够。你肯定就是见性，不肯定，只能说佛性现前，不能说你见性。
然后再睁眼，就感觉这个世界是假的，就像玩游戏一样，天天轮回轮回，好累。
肯定的是。一念不生，寥寥方灵知之性，就是当然的佛性，肯定的是这个事儿。你总不说这个事儿。
那我们最终就回不到这个，就这个寂静的这个本体嘛。
肯定的不是回归，肯定的是一念不生，寥寥方的灵知之性，就是当然的佛性。
风向
就是，肯定的就是这个事
儿。这个入定促进我们见性吗？
入定促定都可以说不相干的事儿。入定出定或者不入定不出定都不影响见性，都不影响不见性，不相干。
那在入定中是不是那个你说就是说其他人讲话他是不是不受干扰，或者说那
可能那又怎么了？不知道
他需要很深的进去是吧？
听不懂你说的话是吧？
就是在入定中他醒来说必须要敲镜才能把他叫醒，
这种现象是有的，你还说这干什么用？
刚讲了入定我就好奇我就问了。
这个事你可以问那一些就是修过这种定的人，问他吧，他清楚。
那我们杂念少了自然就容易入定吗？
你不见性了吗？
我见性。
你出入外不行吗？你非要在那入定了出定了有意思吗？
翻来覆去说还是那一句，就不大好说了。我就这么说，我见性啊，我没见性。有这种说法有这种想法的人根本跟见性就不相干。
嗯，
我们所说的见性根本就不是这么说话的。哪有我见性了我没见性这样的说法？
不信可见。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话，我说了以后你别重复，重复就不算了。说刚才说过了，你别重复这个，那不算了，学话不算的。
不算。
那老师，我们就是打心中心，到最后就是不在外求了，向内求，向内观，然后怎么样去帮助别人呢？是度有缘众生吗？
求
也没内求。也没外求，干脆就是个无求，
就是不求了。
是啊是啊，
那还要不要帮助有缘的众生？你的意思帮助有缘的众生是不是怎么样帮助啊？
就是看到别人痛苦，然后想让他跟自己一样，就是知道让他知道这个世界一切都是假的。
对，
当然咱讲的有道理，让他修解脱道，你讲的有道理。但他听不听是两回事，你不管他听不听，你只管说。说不说在你，听不听在他，你只管说，也许有人就会听。
有缘哈，有缘的人自然就靠近。
是啊是
啊。真请，因为我刚灌顶没几天，我想请问那个一直说正知见，我想请问具体什么知见是正知见呀？
就是修行目的呀，你修行为了什么呀？为了明心见性，这就是正知见。 你要说为了身体健康，我们认为不正确，因为我们是以健性为目的的，你为了身体健康它就不正确。要假如它不以健性为目的，它就是为了治病，那你谈不上正确不正确，在他那你不能说不正确，因为他不想健性的事啊。我们的目标已经定下来，就说要健性，那么你为了身体健康就是不正确的。
好的，
你在前提啊，说话有前提的。
有很多人修心中心，他一开始都是为了这个身体，先有一个身体的健康，然后再这样呢。一开始是修那个莲花印嘛，然后让自己身体变好，然后再去修这个心中心，再打破他之前的那个观念。
然后的这个认识让逐渐提高，再变由求健康变成求健性。这个过程是有的，有这样的。
还有一批一批的发财，为了发财。
发财。
嗯，真的。一开始我都很不理解，我说这修心中心怎么发财，这有什么关系啊？他们一群人，他说一修心中心，思维清晰，智慧打开。
是这样说，很多些东西能不能发财，实际
上我听也是啊，
实际是能，但是我们不能求以那种为目的。
有一
那你不以那个为目的，当然你就没发财，因为你目标不在发
财了没有？
求发财的，他就求发财的能发财。
是在柯老师那边吗？遇到了那种
心中心到自己本质具足了，然后就去给予，自然就会得到。这不是自己
你是讲为什么会发讲道理的？
你说的这个是佛法吗？
他说的这个解释解释为什么能发财，他讲道理。
我也不理解啊，都听了人家说的挺有道理。我来了呀，关键那么多人，他一天观点，说心中心力量特别大，他信说都发财。
所以坏人不能修。
多是虚幻的，到这儿都不喜欢。
那我在打二印的时候，刚开始啊，我感觉二印打的还挺容易的，但是然后现在这不是有两个期过去了，现在我感觉打二印有点费劲了。
这些事都不要在意，别当个事儿，你只管一直打下去吧。
嗯，
打完千座也不用打坐了，关照是正行，知道这些，我觉得都没有很多更多的事了。
我现在不知道是修就是求了心中心是加修往生广咒好，还是那个就是持誓咒好，这是第一个问题。
一个一个说吧，你这个你是哪个省区的呀？
我安庆的，就是这边的。就是我今天就是问这个问题嘛，我就是说我除了修心中心以外啊，然后的话我不知道是加修往生广咒好还是持誓咒好。
那你是愿意我生西方极乐世界，愿意生斗转的愿呢？
我都一样啊，都可以。
这样说，要说同时吃两个，你觉得就是戏论啊？怎么能生两个净土呢？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咱就不说同时吃两个了，只能吃一个，你自己还决定不了，有一个办法让佛决定好不好？佛前天去让佛决定吧。
好的。我还有一个问题，齐老师，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今天看到那个就是我们祖师元音祖师他讲了一个，就是大手印后面还有一个托杆，就是修一个托杆，我看了一下，然后我就想问我们心中心。心法就是心中心打完坐以后也要修这个托杆吗？
没有规定你必须修托杆，但是托杆法啊，它是肉身化成红身之法，它是观五种光的修法，它还需要一种可以说是不容易找到的那个环境，不仅仅是环境，而且还有修法。怎么修法？老人在世的时候，老人对于托杆法老人是知能传给你的，老人不在了，我也没有修过托杆法，所以你要修托杆法只好向藏密大的请教看能不能了。他我估计他不会传你托杆法，他要让你先修好前行加行，然后再传你大圆满心地，这些你都得到之后，然后再让你修托杆法。他会这样，他是一步一步来的，你前几步不走他不会传你托杆法
过去。是你
那天你忘了是在
哦，好的好的，谢谢齐老师。
有一个人，他就说他是修完心中心了，去哦对，不是在那个，就是他有大藏经啊啥的，你们的道场那、那个地方
啊，
他修完心中心了，就有一个问题问齐老师，他能不能修红光？
那就是托杆法。
对，然后他遇到一个藏密的师傅，藏密师傅说
心中心希望可以直接。
行，我们可能就是索达基堪布这一支。
那得有人
不知道，真的有一个人那天说了这个事儿。
那得有人传，没人传。
然后他对汇集对啥都不感兴趣，对。
那他得到了吗？他得到那个传承了吗？得到了吗？
我传给他
了，得到了。
咱也没问那个人。
有个像是传给他呀。
就是他们深圳的，他就准备以后就专门修这个嘛，他不说。
那以前见过一个深圳的，就是密宗的，但是他没修好，他把眼睛修瞎了，
修红光哈、
啊，修那个看光，
嗯，就是真的有一个
光啊，就是光，
嗯，
光五种光，光光方法，嗯、
对这个感兴趣，嗯，
这个托哥法好像也没见性，他没见性哈、
啊，没见性怎么修啊？
嗯，
没见性修红光法，就算是能观成，也属于多年有
红光也是没见性的红光，
啊，这是必须见性以后才能修的。
对
你就是见性，不见性。
徐老师，我们见性完之后，那我们的余生是不是就是保任出习气，就功德圆满了？余生是不是就做这两个事？
你说的也没错。
那徐老师，就读那个所谓说见性了，是不是就是那个佛经里面讲的那个见思烦恼断了？是不是见思烦恼断了？然后再修。
真正的明心见性是根本就没有什么见思烦恼可断，哪有什么烦恼，哪有什么断了，都是戏论，这叫去见性。要不然谈何见性啊，不要说那些不行，就有性可见都不叫见性，什么见性呢，都是戏论，无性可见是真见性。
那个就是有句话说那个见山是山，然后见山不是山，最后又说见山还是山，这个最后一个见山还是山跟前面的见山是山，它中间差在就是这个人的认识认知上，差在哪儿？
其实也就是禅宗所说的三种修行境界，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没有修行前的事儿。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这修行很有成就了。到最后见山还是山，见水见还是水，还原了，还原自性，彻底稳了，是成就。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是修行。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是成就。
成就之后还是有差别的吧？它一点差别都没有吗？
一切贤圣皆于无为法而有差别。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三贤十圣，不是差别吗？不是差别，他怎么有三有七有十啊？他咋会有啊？那就是差别。初地、六地、三地、四地，这不是差别，皆有无为法而有差别，都是无为法，那咋会没差别？
在无为法的这个认识上，越那个知见越正，就是差别，就是会等级越高，是这个。
有道理，但是咱们说三贤十圣，仅仅是知见问题吗？一切都有关系，不是那么简单的，仅仅是知见问题。不仅仅是知见问题，当然最重要的是知见问题，最重要的是知见证。
齐老师，这个见性是不是就是人饮水冷暖自知，这个没法讲出来呀、啊、
老人都讲出来了，你怎么没听到呢？老人讲的非常明白呀、啊、你之所以没有这个认识，就是你有一个认识始终不能认同老人讲的死知你自己的认识，你放不下你的认识，不能靠近老人的认识，就不会理解心中心所说的明心见性。与其放弃你原来的认识，就是接受老人的认识，这样你才能知道心中心所说的明心见性是怎么回事。
那放下方法就是多打坐，然后多看老人的书。
我不是说的这，我说的是知见上的事、
嗯、
认识方面的事还没说到打坐修行呢。
那知见上怎样能够快速的去接受老师？
怎样啊？我刚才说的就是那样的，就啥怎样？
是接受老人的认识。
放下方法就是多打坐，就是。
没愿意
过来就。哎呀，不需要任何方法，认识上直接咱这还要啥方法呀？
正确的自见咋来的呀？他们都着急得很。
那这自见不是就是
修着？
我们就是说听老人说，
听佛说着，听老源于老人。
现在。按照打气来说的话，反正两个气过去，着急的心态倒不至于，你看不是太那个啥，但是就是不上不下这个地方上。
对啊，他不着急见性吗？
有没有着急见性呢？
有。
行吧，那个就
等他抓住你，给你鼓励他吧，你快点跟他打，
放上去，
他都看这个书，很快，这书他都看过
啊。
看过
一遍，
没看，
我都觉得他的自荐都哪儿来的呀？
那我们参加方便期不是一直在学这些吗？
啊，就没有看到，就是
挂了一下。
前面五条嘛，
是自己没认真真的听到印到心里。
哎呀，没有着急的， 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问题？老师待在这儿待到星期五啊。
今天是星期几了？
今天星期二。
三四五
才今天。老师，你说我们不是打新中心，每次下座的时候是救度众生，不求于果嘛？然后我们从这个新中心里面解脱出来，然后去救度身边，就是从这个法解脱出来以后，然后去帮助身边更多的人，都听都在内院。
你这个帮助身边更多的人这一类的说法，也不是那种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啊，这种帮助身边，
那还是有一个我相。然后都去这个净土，或者是都率内院，那我们这最终就是这个地球上就连一个人也没有了。
如果说这样，不要说是你这个我们修行人求解脱的，能够到这个能够解脱的人比例不大，就是整个人类里头学佛的有几个呀、啊？咋会这儿都没有人？那咋会、啊？不会没有人，只是你要说是都修行成就了，下一批的呢？人发心求解脱人不在，那么地球上就没有学佛的人了。这可，但人还在，轮回还在，大苦海还在，这个轮回还在。但是呢，学佛的人，佛法不在了。佛法还有多长时间呢？要是按照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说法，就是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正法一万年。按这个说法，一万两千年。现在呢，过去了两千五百年，正法相法都过了，末法过了五百年。还有九千五百年，九千五百年过去以后没有佛法，没有佛法的时候，一直到弥勒佛出世，有人算过中间有多少年，56亿7000万年，佛法才12000年，没有佛法的时间56亿7000万年，啥比例呀、啊？所以佛法极为罕见，几乎是，就是从整个人类的这个来说，几乎极少极少极少人才有可能遇到佛法。我们就是那极少极少人，太幸运了，基本上遇不到佛法，可以这么说。但是有很少很少人数，比例极小，这个比例不大，比例不大，我们恰恰遇到了，所以很幸运，必定解脱，毫无疑问。
哎，老师，那个词那个词是叫必定往生堕色的愿吧？
要不往生都在那院，你就不必吃辞职肉了。你辞职肉干啥？不就是为了往生都在那院吗？
到都帅那院还要下来再度众生吗？
是啊，都帅天的人呢是寿命5000岁，就这么说。刚才又说了一遍了，到那时候下来龙华三会三会说法，他那才5000岁，我们那都过了多少亿年了。
这个都在内院嘛也好，或者说西方极乐世界好，或者说那个琉璃世界也好，都是我们心里的一个像，它并没有实有那一个地方。
镜头都是这个虚幻的，不是实有那个。绘图是不是实有？
绘图也不是实有的。
哎，这都不是实有，不都一样吗？
你身体的觉受嘣嘣嘣的那种啊。
对呀、
啊，那也不是实有的。
对呀、啊，都不是，这不是这样
说骗你吗？
概念上的理解，概念上的理解，这个概念是实有的概念理解。
那都这样说，说个实有，说个不实有，有啥意义啊？
是啊，
既然都就不必分别了，还说个实有不实有有什么用啊？不是都是吗？
我有点绕啥了？我再问一下，就是刚才我讲到那个是那个就佛的净土，那你刚刚你又说到那个老师又说到那个秽土是不是实有的？那秽土也
我们这世界五浊恶世，是不是实有的？
不是石油的，
你说净土不石油也可以啊，就像我们这个世界一样的不石油，那这到底说的是有还是无啊？就明显说的是有嘛，我们这世界不在眼前摆着了，你说这个就是不石油，他那个跟我们一样的不石油，那不也在眼前摆着了？
但是他是石油，那是不是我们的心是把是心变出来的吗？
你眼前这个世界是新变出来不是？
是，
那他为什么不能不是啊？不一样吗？就像我们这个世界一样的变出来，
就那个世界也是可以变出来的。
我们这个世界一样的变，不就说了？你不是刚说过我们世界变出来的吗？
说见性容易，说难也难。
细论，这不都细论吗？说这啥意思？一点意义都没有。
老师，不确定。刚我听那个师兄说，不确定自己要往生到哪里。然后您说让佛决定，怎么让佛决定啊？
研究吧，研究吧。抓阄，
抓阄，
抓阄！哎，你以为抓阄不就是 不庄严呐、啊，那是最庄严的方法，你知道不知道？在藏传佛教里，确定不下来转世灵童。你知道转世灵童在藏传佛教里有多重要，是不是？从小就是活佛，一直培养到大，他就是转世的。上一个佛的这么重要的问题，出现了好几个转世灵童，他只可能一个是真的呀、啊，哪个是真的呀、啊？他总得有一个啊，各有各的道理。谁都有，我说我这个孩子是他有他的道理，也有几个金刚上师支持。另外一家说我这个孩子才是，也有几个金刚上师支持。那到底哪个是啊？抓阄吧，就谁定转世灵童哪个是？这么庄严的事儿，这么重要的事儿，都用抓阄。抓阄这个方法是，就是说是非常好的方法，可以这么说。不见念阄是最好的方法。
好的，
那个抓他，不过他的名字不叫抓阄啊。你说抓阄，他不知道咋回事了。他叫金瓶扯签，名字叫做金瓶扯签，专门的一个黄金做的瓶子，里头装的那几个签就是那几个转世灵童的名字，在那供奉，一直一直念诵供养三天，多么庄严！一直摆在那供养，然后抽一个签，谁抽？地方官员去抽，还凡人还不抽。他不记住，地方那个认知就是官员，地方政府的人到那儿把这个钱抽出来，抽出谁谁是，就这么严肃的事啊，还是用抓阄决定的，这就叫金瓶扯签。转世灵童多了要决定去，就现在班禅他的转世灵童就是这样抽出来的，那也是好几个，当时不是一个，好几个就这样抽出来的。班禅不在了吧，那个好几个转世灵童，可不是一个，都有人支持。现在这个转世灵童就是抽签抽出来的，就这样，就是这样，刚才说的这个方法这样抽出来的。抽出谁是谁，那个就是真的转世灵童。他从小就接受全面的教育，肯定长大以后说佛法的水平很高，这是毫无疑问，这是肯定的。
老师，你说是不是众生苦才有这个佛法？就是有一段时间他那个佛就是佛法灭度了，然后那时候是不是就是众生已经不会那么苦了，没有
众生一直都是苦的，只不过有人发心求解脱佛才会出世，众生有人发挥求解脱极为罕见，56亿年才有12000年呢、啊，这就是说这个比例吧，非常罕见。佛这一次来，也就是有人求解脱，不得解脱，他才来了。最早的就是五比丘嘛，你说你知道这个佛学的事吧？五比丘修行，这个佛出来要出世要度他，知道这个事吧？佛陀传不知道，就是释迦牟尼佛出世的传记就没有看过。
看过电影，
基本上就是吧。电影虽然是他是改编的，但是也没有就是没有是大原则上基本上是那么回事。
雍正他从那个都在内院，然后那个下来，
他是有修行的，生都在内院，因为他杀业太重，弥勒佛就说了，杀业太重，下去消消业吧，杀业太重，你不知道他的历史吧？这样说，你看过雍正剑侠图没有？那是小说，是改编的，但实际上对这个人呢，也基本上对照，他的武功特别高，要不然他可能被别人杀死。就是这样的，那可以说是杀人无数，可以这么说，他的弟兄给他杀光了，他就剩一个13弟，他没杀，那是他俩一个娘，他13弟也不跟他争江山，他当然不杀，其他那一些这种杀人有时候也就是，哎呀，也是该为什么说呢？要假如说那么多王子，他安心当他的王爷吧，杀什么呀？争太子呢？太子那就太子死了。要是太子不死，他们都不会杀。反正那是太子的事儿，江山跟我们啥关系啊？个人当好个人的王爷，相安无事，谁也不会杀谁。太子一死就成了事儿了，这个新太子是谁？就为了这个事儿互相杀，一直杀到最后，雍正他们全杀光了，剩个老十三不跟他争，他就是太子了。哎，他就做了皇帝，就这回事吧。实际上他要不杀别人把他杀了，剩最后那一个当皇帝，就这样的事。因为太子死了。太子要是不死，也不用杀了，谁也做不了皇帝，谁都不用杀了。
老师还有一个就是，像这些事实，它是如何传下来的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认识到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是信佛吗？你说的是啥？我还没听明白。
就是说那个雍正皇帝他那个
待了半年之后下来之后，然后到了老人的那个时代嘛。
那时候老人呢和另外一个人正在说话，那个人是个道士，他和这个道士在谈话。我哪知道这事儿，我听这个道士的徒弟说的，那道士有弟子，我听他说的，就是这一段雍正皇帝怎么怎么怎么升斗升升斗时提了时间，我听他说的。
那个
就
告诉
旁边
的道士，他会知道
什么。他一进门，老头那不已经叫老头了。那个时候一进门就这么说：“你知道我是谁吗？”就这个话，那个道士就说话了。你都不用问他，就是不用问老人，我就知道你是雍正皇帝。他就看出来了，就这样。老人就说：“你来这干啥？啥事啊？有啥事啊？”他就说：“我升斗山之战就干下来了，这我不能去。”他看老人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大势至菩萨，在他眼里看是这样的。他都问了，问你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你说我升西方极乐行不行啊？能去不能啊？啊，懂了，明白这个事啊。好吧，好吧，好吧，往生吧，往生吧。老人许他往生了，他就马上走。废话没有，陈老人另一说人啊。那已经是老人了，他那个雍正皇帝那时候已经是老头了，他儿子都就往生了，往生都就相继了时代了，回去以后就往生了。你他往生那是他就可以去了，要不然再交钱下来打扮没人办法去了。
老师，我就是不明白，雍正皇帝他能到斗川内院，就说明他已经是
他没有就已经。他修得很好，可以这么说，他修行的很有成效。
我说那个不是补处，他已经
不吃啥时候？
补处，
补处，
阿皮达
是这种概念的，他是这么回事，这种概念是这么回事，他难道就不会有后边情节了？他就补处佛也有后边情节，不可以吗？你为什么拿这个去否定那个呢？
我就想他为啥还能被赶下来？
为啥不能被赶下来？这有何必呢？何必
被光大慈悲的
雍正也不受这个轮回的迷惑了。
哇，那西方极乐世界了。老说可以可以，好吧好吧，往生吧。
打坐的时候，那个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那个手啊很疼，那个脚啊，脚跟那个触电一样的，那是不是佛性显现呢？
一概不理睬，管他啥性显现，只管打坐。嗯
对，
行，我说的一概不理他，不对吗？
行，对，
那就没事了。还有啥事呢？
是，
我
念经就是见的这个吗？
见性见的这个，这啥回事？
见性是见堂吗？
说的是那个村里的
不知道说
的，见性咋回事？
那是应该是讲说就是也是打坐的时候就是就聊点天。
我这一句话啊，这就是接受你的说法。不打坐的人也能见性，你不说见这个了吧？不打坐的人没这个，不影响他见性，咋会见性见这个呀？你以为只有打坐的人才能见性啊？不打也能见性。